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9年3月26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穆勒特别检察官的报告完全洗刷了对他通俄指控的嫌疑；五角大楼说，与欧洲盟国军方讨论禁用华为 5G 正取得进展；中国领导人访问巴黎被视为是对欧洲团结的考验；美国陆基骑射拦截洲际导弹首次实验获得里程碑式的成功。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美国特别检察官穆勒关于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与总统干预司法的调查报告已经完成。特朗普总统表示，这份报告已经完全洗刷了对他的嫌疑。不过呢，美国司法部长为报告所做的摘要中则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有关详情，我们就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给我们来做详细介绍。
我们知道呢，这个众所期待的这个所谓的穆勒调查，也就是所谓的这个特别检察官穆勒所率领的这个调查小组所做的报告呢，已经正式出炉了。那么在周末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他人在这个海湖庄园休假。那么在这个所有的媒体都想要来请问他关于他对于这个报告的看法。不过呢，在周末的期间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一直表示说呢，司法部方面还没有向他报告，还没有把报告还有这个摘要送到白宫来。不过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司法部长这个巴尔呢，已经把这个他所谓的4页的摘要，就是把这个所谓的穆勒报告的他阅读了之后呢，有4页的摘要的送交到国会的情报委员会。那么对此呢，特朗普总统在这个星期天的下午从这个海湖庄园回到白宫的时候呢，他在下了空军一号的时候就告诉记者说，他认为这个报告的出炉已经洗刷了他的罪嫌，证明了他的清白。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在这个空军一号下空军一号之后的说法。
没有与俄罗斯勾结，没有干预司法，什么都没有，完全洗刷我的犯罪嫌疑。我们国家必须要经历的这个真是羞耻，说实在的，你们的总统必须要经历这个真是羞耻，这在我当选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而且是非法的开始。希望人们会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件事，只要我下台的举动是非法的而且失败了，希望有人能够从另一方面看这件事，就是完全洗刷嫌疑，没有勾结，没有干预。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这份这个穆勒检察官的这个报告呢，根据司法部长巴尔他的摘要当中，因为全文并还没有公布，那么目前我们看到也只有由巴尔这个部长呢所发表的他自己所说的4页的摘要。那么在摘要当中，他自己也说呢，其实他还持续的在研究这一个报告的本身，不过呢，他是先把他所理解的部分送交给国会议员。那么他在摘要当中，他是说呢，他说在这个调查报告当中呢，主要是针对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所谓的涉俄调查，也就是要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了美国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那么在这个方面呢，报告则是说，的确俄罗斯有这个试图干预美国的大选，并且有两个主要的这个干预竞选的活动，包括有这个俄罗斯的黑客黑进民主党的这个竞选中心，窃取了许多的这个机密的资料。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上个周末呢，美国特别检察官呢穆勒公布了一份调查报告，称没有发现特朗普通俄的证据。有分析称，这个盘旋在特朗普头上的乌云终于散去，为总统接下来的战斗壮大了声势。那么美国这个北京在美国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呢，他认为呢， 调查的结论为特朗普扫除了连任的大障碍，从此呢会有更多的精力来对付中国。
我想他这件事其实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特朗普的竞选团队是不是和俄国人勾结，试图干预2016年的总统大选。那么这点调查报道呢是给了一个明确的结论，认为就是没有证据这个表明这个有所谓这个通俄门的问题。另一个问题呢是由于调查这个问题派生出来的问题，那就是特朗普总统对这种调查相当的不满，讲过很多话批评，还扬言要这个解除某些人的职务等等。那么就引出第二个问题，就是特朗普总统是不是试图影响调查的结论，是不是就是犯了妨碍司法罪。那么对第二个问题呢，穆勒的调查报告本身没有给出结论，而把这个问题交给了司法部部长。司法部部长和副部长他们认为那相关证据不足以证明特朗普犯了妨碍司法罪。那么这个问题他当然会提交给国会。那么估计在国会方面呢，共和党当然会支持这个结论，而民主党他们估计不会对第一个结论提出异议，也就是对于有没有通俄门的问题。但是呢，对第二个问题，也就是特朗普总统是不是犯了妨碍司法罪，这一点恐怕还是会不会善罢甘休。另外，所以他现在也要求公布这个调查报告。估计调查报告中既然有正反两方面的材料，其中大概免不了也会有一些不利于特朗普总统的一些材料。因此，民主党方面呢，应该说还是会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做文章。那有些人还会提出弹劾总统，不过弹劾的这种情况大概很少会发生。因此，大体上来说呢，这个问题可以基本告一段落。这个对特朗普总统在2020年争取竞选连任毫无疑问是扫清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呢，我们知道从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初就有人就提出过特朗普会不会反打尼克松的中国牌，因为当年尼克松为了对付苏联和中国修好共同对付苏联，那么这就是所谓中国牌。那么现在提出就是特朗普总统会不会倒着做，会和俄国修好反过来共同对付中国。那么但是这件事呢一提在最初似乎特朗普总统有这么一个迹象，但是呢很快就被通俄门这个缠身，因此这个事情也就好不可难免就被搁置下来。再加上还有什么克里米亚的事件呢，在中东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一些争执啊，因此这个事情使得这个特朗普他不可能对俄国采取比较友好的态度。另一方面呢，我原来也讲到过，你当初尼克松能够反打中国牌，那是因为他前提是中国本来就已经和苏联闹翻了，而现在俄国和中国的关系呢大体正常，因此现在的情况，接下来的情况呢，特朗普他就顶多可以做到减少和俄国的冲突和摩擦，从而呢腾出更多的精力来对付中国。那么因此也牵涉下面的贸易战呢，以及在其他方面特朗普总统都可能加大对付中国的这个力度，这种情况应该是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北京的独立时评人张立凡认为呢，特朗普卸下了包袱之后呢，会在贸易战上更坚持美国优先。
本来是卸掉了一个包袱，那么这个特朗普其实他既然是在这个竞选和当选以后都一直强调美国优先的人，我觉得他从逻辑上来讲，一开始这个脱门这个调查确实这个方向是有问题，所以说这样一个宣扬美国优先的这个总统啊，他怎么可能去跟俄国来勾结？就是这个他如果这么做的话，他等于自己掉进了陷阱。所以我觉得这个从逻辑上来讲，说特朗普通俄确实这个说法本身就有站不住脚的地方。那么这一次我觉得这么做了以后，就是这个消息公布以后，肯定会对特朗普问鼎这个下一任的这个美国总统，就是连任呢，我觉得会有相当大的帮助。 但是民主党是不是会放弃对特朗普的弹劾？有一部分民主党人还在坚持要这样做。那么当然我们看，其实这个佩洛西这个众议院的这个民主党的这个议长和共和党领袖啊，他对于这个弹劾这件事儿，他的态度不是十分肯定，就是他并没有把这个事情跟他的党内的这些同事们达成高度的一致。所以我看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党要去弹劾特朗普可能有相当的困难。但是呢，如果不继续跟特朗普作对的话，民主党可能失去目标，民主党自己现在内部也面临分裂。所以这个特别是最近当选的一些个有民粹主义这种倾向的这些个民主的议员啊，他们的表现来看，实际上可能会加剧这种分裂，就是在对待特朗普这个问题上是如此。那么我想这个对于中美关系来讲，中美贸易战来讲，对于中方显然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现在特朗普可以用比较多的精力来对付中国。那么这个在这方面可能因为本来两党在对中国这个问题上本来就是有共识的，所以呢我想可能特朗普在这方面就跟在美中贸易战方面他会更坚持美国优先的这个原则。那另外当然比较讽刺的就是中国骂了很多年这个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啊，美国的司法独立啊，甚至于那个在华为事件上还谴责了这个加拿大和美国政府。但现在反讽的就是呢，中共就自己的最高法院出了这么荒唐的事情，然后这个现在一切为了维稳，所以连基本的法律常识都不顾。那在这种情况下相比之下，那美国的司法优势它显然是没有被这个政治所左右，而中共的这套司法它一直是这个听党指挥的。
上星期六也是23号，意大利与到访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签署了加入一带一路的备忘录，成为7个工业化国家当中第一个上路的成员。不过 5G 建设被排除在外。意大利方面表示，双方的协议涉及总规模达25亿欧元的经贸合作。此前欧盟刚刚在战略文件中把中国定义为体制竞争对手。有分析称，习近平完成了此行的重头戏，他微笑了，而欧盟对习近平霸权企图的担忧则是与日俱增，不希望中国一脚踩进欧洲的腹地。那么习近平是否撬动了欧洲的板块？意大利为什么能够顶着内外压力踏上了一带一路？意大利的动向对于欧美为什么举足轻重？那么针对这些方面的问题呢，那么这个北京的时事独立评论人张立凡认为呢，欧美步调不同，有机可乘，中共趁虚而入，赢家通吃。
那中共呢，他现在也是要打破这个美国和欧盟对中共的这种封杀，所以在这点上呢，他选择这个意大利做突破口是一个非常这个聪明的做法。
嗯，
因为现在这个欧洲最弱的环节就是中欧和南欧，这是他的软肋。那么从这个七国集团来讲，这个软肋就是意大利，所以呢，他如果突破意大利呢，他可能就进一步就是为“一带一路”这个他等于是做眼嘛，这个下围棋做眼，他做了一个眼。然后呢，他还想接着想要赢家通吃。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欧盟还不知如何面对一个崛起的专制的中国。
欧盟本来它作为经济，它是个共同体，它而且在这个区域之内都使用欧元等等。可是呢，它的 各国呢又可以实行他们自己的经济政策。那么结果到头来呢，一个国家如果实行了某种经济政策，它造成的后果可以迅速的蔓延到整个欧盟。这么一来呢，当外界如果有个强大的经济体的介入的时候，像这次中国这种介入，它就可能对欧盟本身产生很大的冲击。换言之，欧盟过去从早先的这个欧共体，那到后来的欧盟，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而且这个显出它的正面意义，那是和没有中国这么个因素参与有很大的关系的。那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问题依然在于，意大利也好，欧盟也好，乃至于美国也好，他们都不知道如何来面对这个一个崛起的中国啊。那当然，中国以它庞大的体量，成为世界上的成为现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乃至于未来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都在情理之中，不足为怪。但是问题是呢，中国同时又是一个专制的政权，一个专制的国家。那么这么一来呢，它和整个普世价值构成了很尖锐的冲突。也由于这一点上，所以才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西方他们对中国这个的这种排斥，除了在经济上本身的这种互相竞争之外，更重要的因素呢，那当然还是反映出一种价值观的冲突。而那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呢，到目前为止，西方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就像我刚才谈到的，还没有一个很清晰的认知，还没有一套完整的应对之策。另外呢，西方国家本身在这个问题上呢，也还那个没有一个很坚强的共识。这一点上，我觉得才是这个最值得忧虑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耗时近两年的涉俄调查上个周末的正式结束，特别检察官穆勒向美国司法部长巴尔提交了调查报告，称特朗普总统本人及其竞选团队没有与俄罗斯串通或联手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报告也没有认定特朗普妨碍了司法，但报告没有解决总统的行为和意图是否妨碍了司法的问题。不过尽管如此呢，穆勒报告仍然被特朗普视为是一次重大的胜利。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主任葛莱仪对美国之音表示，涉俄调查的结束使特朗普在美国国内面临的政治压力得到了缓解，这使他可以腾出精力更好地处理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他说，我认为或许总统给美国公众拿出一份协议，从而证明他取得了一些成绩，取得了更多胜利，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压力变小了。这个星期，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将前往北京，与中国方面举行新一轮的贸易谈判。在那之后呢，中国的副总理刘鹤将于4月3号来华盛顿，双方力图在4月份敲定一份贸易协议，从而给耗时近一年的美中贸易争端画上句号。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高级研究员陈刚对美国之音表示，穆勒调查报告的出炉给特朗普继续执政打下了基础，这使他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处理复杂而棘手的美中关系。不过葛莱仪认为，现在特朗普越过涉俄调查这道坎儿之后呢，他现在反而可能不会急于和中国达成一份可能对美国来说不是最理想的协议。那么针对这个即将举行的第八轮美中贸易谈判，以及在此后呢一个星期之后呢第九轮的贸易谈判，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就请美国维吉尼亚大学教授陈昭辉博士来分析一下这两次的贸易谈判以及中美贸易的情况。
现在看来呢，就是在就是以前所谓的结构性问题呢，就是双方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现在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呢，也就是川普总统前段时间刚刚说的就是说是美国就是两方达成协议以后呢，美方呢要是逐步的降低就是对中国增加的关税，而不是马上就把所有的关税去掉。这个呢就是说是有点中国就觉得好像这是有点很不公平。为什么呢？因为一旦达成了协议以后的话，那么你对 对美国对中国的惩罚措施应该马上结束，但是呢，现在看来不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呢？因为就像川普总统说的，他就说啊，为了保证中国能够执行啊，就是我们达成的协议，所以说呢，就是要看照啊，看那个协议执行的情况呢，逐步的降低这个关税。所以说呢，这一点呢，就是一个现在看来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但是呢，这个问题呢，现在总的来说呢，已经是比以前的问题要小得多了，所以说呢，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就是在四月底的时候呢，可能我认为是就是中美达成协议呢，这个概率是很大的。
嗯，那么目前我们注意到这个美中的经济发展都是有这样的一个下行的这个压力，那么特别是这个美联储啊，就是这个星期宣布要取消2019年这个加息的计划。那么甚至就是停止这种加息的这种经济刺激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来应对着目前这个经济减缓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了。那如果美中两国达成协议，像刚才你所期望的那样，那么对于美中两国的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于美中两国的人的生活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OK，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是达成协议的话呢，那么肯定会对美中的经济呢都有就是短期内呢都有比较正面的影响就是说是像中国的话，它的因为它现在的制造业的那个的发展呢是已经是受到了一定的打击，还有呢它的就业人口呢，因为就是美国那个出口美国的那个机会下降了，所以它的就业人口呢也有一定的下降。所以说的话呢，如果说是美中一旦解决了这个贸易问题的话，那么就是说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呢，特别是出口经济发展呢，会有很大的一个进步，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有很大的好处的，这是第一。对于美国人来说的话同样就是美国的公司呢就能够得到了更多就是市场进入的那个机会，他们能够到中国去做各种各样的生意，也能够做有很大的好处。但是呢，对中美两国的人民有不同的那个影响。对，就像我刚才说的，对中国人民来说呢，这是个好事。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制造业工作呢，会继续的到了中国，所以说中国的工人，蓝领的工人呢，他的那个工作机会呢，就会有很大的提升。但与此同时，美国的制造业工人呢，就会深受其害。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全球化这个过程呢，会继续的把这个工作呢，制造业的工作呢，放到中国去。所以说的话呢，对美国的中下阶层的人呢，这个呢是不一定是个好处。但是呢，你要是有在美国，你要是有资本、有知识的话，那这个好处会是非常大的。
嗯，那如果真的美中两国达成了这个贸易协议了，对于全球的贸易这个总体上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对全球的贸易的协议呢，会有比较正面的影响啊。我就举个例子吧，就是说是如果说是美中能够确实能够达成了这个协议，而且都能够执行下去的话，那么比方说，那中国不但就跟美国关系理顺了，同样的框架呢，就可以跟欧洲、可以跟日本、可以跟世界其他国家呢，用相同的这个框架呢，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说是美中贸易一旦达成的话，那么这个 WTO 的框架呢，就会更前一步的发展。就会以中美这个经济这个蓝本呢，来解决他们就是说是对全世界其他国家的问题。这不单单是对中美经济有很大的好处，对全世界的经济，特别是贸易方面呢，也有很大的好处。就比方说知识产权保护就比方说是那个就是公平的市场准入这些问题呢，都能够在这个中美这个经贸这个协议的框架下面呢，能够向前一步的进行。
嗯，陈教授，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让你谈一下。刚才你谈到就是说对这个四月份这个达成这个协议，你还是本人还是很乐观的。那么，假如在这个达成这个协议在这个当中啊，美中双方可能都会要做一些让步，你觉得各自会在哪些领域让步？比如说刚才你提到了这个中国美国要求这个中国这个结构性的改变等等。另外比如说还有在华为这个问题上，就说双方各自会在哪些领域让步？
我认为现在看来呢，就是这个结构性问题呢，几乎在所有的方面，就是包括知识产权保护，还有就是允许就是美国企业到 到中国去，其他的比如说金融行业啊，其他行业能够进去啊，能够就是就是去做生意。还有的话呢，就是取消或者减缓对国企还有就是私企龙头企业的这些补助，这些所有这些范围呢都得到了，就起码是大部分的承诺，就是都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呢就不是太大的问题。我认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执行的问题啊，因为怎么执行的话，就是谁说了算？因为就是如果这个问题一旦没有达成，那么就是美国就说我要，那我就说我说了算，没有达成，那我继续对中国增加关税。那中国说这个不公平，因为我们应该是也应该有决定权，就是说是不是真的是达成了。所以说的话呢，就是在这个谁最后能决定。那个这个贸易是不是能够真正执行下去了，在这个细节上面呢是现在是还有争执。现在我认为就是什么呢，就是美国呢要就是会给要达成的那个让步呢，就是会给中国一些这方面的一些决策。还有的话呢，就是这个时间表，就是降低中国关税的时间表呢，我想呢会尽量靠前一点，这个就是美国要让步的问题。所以说华为这个问题呢，我认为这个可能对中美这个两国的这个贸易谈判呢，可能不是个太重要的问题。我不认为这个是在他们现在谈论的一个项目。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接下来播报两则简讯。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对欧洲国家尚未下令禁止华为参与 5G 移动网络建设表达巨大忧虑，但否认美国的劝说努力已告失败。五角大楼负责采购的副部长洛德星期一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举行的一个 5G 移动网络讨论会上说，欧洲国家认为可以采取措施降低安全风险，但不必禁用华为的想法令美国感到巨大忧虑，并警告说，如果我们的盟友和伙伴采用华为产品，我们需要重新考虑如何与他们分享关键的信息。包括国务卿蓬佩奥在内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多次公开表示，美国一直在劝说世界各地的盟国不要使用华为产品，称允许与北京关系密切的华为参与 5G 移动网络建设会带来重大的安全隐患。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等亚太国家已经决定不让华为公司参与 5G 网络建设，但迄今为止，美国在欧洲关系紧密的盟国当中没有一个国家下达了相关的禁令。英国和德国都宣称会加强安全监管，但不必禁止华为参与投标。不过，洛德拒绝接受有关美国的劝说努力已告失败的说法。他表示，大西洋两岸军方与军方层面的有关讨论正在进展良好。他说，实际上，在前面的路该如何走，我们该如何展开合作等问题上，目前有很多的对话。他说，老实说，我们看到许多欧洲盟友正向我们靠近，跟我们合作。下个星期，北约组织成员国的外长将在华盛顿汇聚一堂，为美国继续说服这些欧洲国家拒绝华为提供了新的机会。欧盟正越来越多地视中国为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的竞争对手，但希望继续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人们预计欧盟不会对华为下达一个集体性的禁令，而会让各成员国自行做出决定。华为拒绝接受外界对其安全风险的指责，并因此对美国政府提出了法律诉讼。美国国防部宣布，在连发导弹中断拦截洲际导弹的首次试验中取得里程碑式的成功。据信，这一成功将显著增强美军拦截可能来自西太平洋的核导弹对美国本土的威胁。根据美国导弹防御局星期一发表的一份声明和军方提供的视频画面，当天一枚没有携带弹头的洲际导弹从太平洋上的 马绍尔群岛美军导弹实验场升空，模拟敌方的袭击向美国本土方向飞进。在距离马绍尔群岛4000英里处，位于美国南加州的范登堡空军基地的一个地下导弹发射井井盖开启，一枚拦截导弹腾空而起，朝着太平洋上空飞去。紧接着，附近另外一个地下发射井井盖开启，又一枚拦截导弹划破天空。军方提供的电子平面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火球，显示目标洲际导弹被击中。导弹防御局在解释这次导弹防御实验的独特性时说，根据设计，第一枚拦截导弹在目标洲际导弹飞行的中段将其击毁，第二枚拦截导弹在击毁的导弹碎片中继续寻找并拦截下一个最具有杀伤力的飞行物。导弹防御局局长空军中将格里夫斯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是陆基导弹首次成功齐射拦截一个运作复杂、模拟敌方威胁的目标洲际导弹，这是一项关键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实验。他说，实验结果提供了可以将齐射拦截理论实际用于导弹防御的一项证据。此前，美国在洲际导弹防御实验中有过好几次拦截导弹发射或拦截失败的经历，但是自2014年以来情况大有改观。这次联发导弹中段拦截洲际导弹首次实验既获成功，给了五角大楼更多的信心。国防部在2020财年的国防预算报告中向国会申报94亿美元用于导弹防御，其中12亿美元用于添置更多的拦截导弹。导弹防御局也将继续研发能够同时击毁多个目标的拦截导弹。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2019年是美中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美国观察节目呢将播出一系列的专访和专题节目，为您展示美中关系40年的历史发展与现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外交关系研究所主任傅瑞珍教授呢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那么请他来谈一谈美中关系40年。下面就是专访的第一部分。
2019年是美中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目前来看，美国似乎对中国是越来越不满意，或者换一种说法，说是美中两国正在日益的相互不满意。那么这其中的关键的原因在你看来是什么？
认为有人试图重新调整对美中关系的说法，认为美国试图说服中国成为民主国家的努力失败了，特别是在华盛顿，我们听到了许多人在这样说。我觉得我们不能忘记，美中关系的最初10年实际上是建立在非常严重的安全担忧之上。但是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和中国各自在对方在全球事务中扮演的角色所设置的期待值完全不同了。目前美中关系低迷的一个因素是美国对中国似乎走向的发展方向感到沮丧和无奈。美国特别担心的是，过去30年两国关系的基石及贸易关系出现了松动。冷战结束后，美中关系的战略基础消失了，两国走到一起是不断发展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但美国的期望是中国将采用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全球规范，至少在法治领域，两个制度间的趋同将越来越大。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华盛顿的一场不折不扣的风暴，不仅是决策者，而且立法者和商界也对中国集体表示不满，因为中国没有按照美国的预期去保护知识产权和公平贸易。这就是美国的观点。当然，特朗普上任以后，他准备使用极其强硬的策略，所以我们看到了美中关系的恶化。在华盛顿， 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美国对华政策是如何失败的说法，但我认为最初美中关系的演变对双方来说都是非常积极的。我们只是到了这样一个节点，中国的实力已经如此之大，以至于美国期望中国在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参与者的同时会改变自己的政策，成为真正的世界经济的主要参与者，而不是在世界经济中免费搭车。
And the business community.
Let's very briefly discuss about those terms used to describe.
我们再来说说过去这许多年描述美中关系的那些说法，比如战略伙伴关系、利益攸关方、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等等等等说法。为什么现在这些定位和比对都不再使用了呢？
These terms are not in use anymore.Why?
Well, I think the strategic partnership concept, of course.
我认为战略伙伴关系的概念，尽管是这是一个后来才有的术语，但这肯定是用来理解冷战期间美中关系基础的一个概念。当时苏联是美中两国的共同威胁，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概念当然是担任过贸易代表、副国务卿和世界银行行长的佐利克在2005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出的。这个概念用于中国，因为美国希望中国能够向前迈进，更多的采纳国际体系的规范，并且在世贸组织和其他国际协定中承担更大的责任。早在2000年代初，美国就有担心，中国强调的是中国特色，而不是全球规范。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美国有一种感觉，中国已经放弃采纳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相关的战后规范和规则，而是正在采用自己的全球治理方法，这反映出中国更愿意无视机制与规范，而这些机制与规范服务于全球经济，的确为世界带来了一段相当好的和平时期。
Really a remarkable period of international peace to the world.
Let's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the relation between President Trump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我们再来谈谈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之间的私人关系。正如我们许多人所看到的那样，特朗普对习近平一直是赞不绝口，称他是自己的好朋友、伟大的领导人等等。但是美中关系还是在他们两个人的手中蒙受了挫折，在多大程度上与习近平和特朗普他们两个人的本人的因素有关？
Both of them, these two gentlemen.
I think you talked about these two men and their personalities.
我想你指的是这两个人和他们的性格，当然这也是他们两人关系向前发展的一个因素。但我认为唐纳德·特朗普是真的尊重习近平，以及习近平在自己社会中的权威。我认为特朗普总统尊重强势领导人，而习近平由于中国的规模和能量，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强势的领导人之一。所以我认为唐纳德·特朗普肯定尊重习近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佩服习近平。如此说来，特朗普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习近平是一个硬汉，他觉得自己可以非常自信的强硬，而且这也是一种商人的态度。要知道做生意是讲究公平的，生意就是生意，我们仍然可以有良好的个人关系。我们在以职业的方式来就两国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而努力，但就个人而言仍然可以保持很好和融洽的关系。我认为这是一个与我们过去看到的完全不同的模式。例如当美中关系在1989年遭受挫折时，已故的老布什总统与中国建立的良好的关系使他们能够很快地使美中关系重回正轨。我们看到的是，个人之间的和睦关系不一定转化为两国关系的更大和谐。当然，我不知道习近平他是怎样看特朗普的，但我认为他至少认为特朗普是一个他能够与之说得上话的人。我认为这在危机情况下是很有价值的。我们当然在朝鲜问题上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我认为他们两人相互的看法不一样。 但我认为特朗普肯定是尊重习近平的，而习近平至少已经表明他是愿意就问题与危机与特朗普直接对话。所以我认为在美中关系中，我们不能依靠他们两人的个人关系来解决问题，而目前两国关系的事实是山上有两只猛虎，这两只虎之间必须有一场搏斗。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中国的言论自由。清华和北大的两位学者近日遭到整肃，震动了学界的内外。不过有评论说呢，政府此举反而加大了两位学者的政治影响。下面是申华发自香港的报道。
中国高校近日再曝知识分子因言获罪事件，北京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据报已经被撤销一切职务，禁止上课招生。资料显示，许章润，安徽庐江县人，1962年生，中国法学家，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天泽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2005年曾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2018年，他发表的《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一文，称2017年以来的中国政治与社会倒退，提出警惕集权回归，制止个人崇拜，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实施官员财产公示的阳光法案，以及平反六四等八项建议。张千帆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关于当局对许章润的处理情况，他对美国之音说。
清华大学应该已经给了一个处理意见，就是包括停课、什么撤销职务，还有这个停止科研活动之类的。所以，看来这回旋余地是比较小吧。中国的事情往往是上面定一个调，下面就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对，下面执行可能会过火，因为他怕这个执行力度不够啊，自己要担责任，所以这种心理的往往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著名作家许章润的同乡张一和网上发文说，当代国人讲真话的代价就是被中共砸掉饭碗，问清华也没有用，是中共端了许章润的饭碗，清华更是与中共沆瀣一气，厚德载物已经成为历史。不过目前登录清华法学院的网页，介绍许章润教授的专业还静静地留在那里，不晓得随后是否会发生变化。关于当局对许章润教授最后的处理结果，张千帆说，现在都是走一步看一步。近期遭到整肃的另外一位公共知识分子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前讲师、红色参考编辑柴晓明。报道显示，3月21日，柴晓明已经被南京市国安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指定监拘。和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不同，红色参考有所谓毛左网站之称。43岁的柴晓明曾留学英国，2014年回国后曾受聘北大讲授英语和国际贸易专业，红色参考编辑是他的兼职，期间为一些国内毛左网站写文章。柴晓明曾发表欧洲国家的政治经济方面的研究文章，他还关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以及性别平权、劳工权利等问题。上述两位不同流派的学者遭整肃，寒蝉效应明显，一些社科人文学者的声音被显然压抑，不大愿意对媒体发声。张千帆教授说，
这反正肯定是一种因言获罪，但是大陆的这个学者，尤其是社科人文学者，已经习惯于这个自我审查，包括本人也是有大量的平时说话有大量的这自我审查。
然而许章润和柴晓明遭整肃事件却大大激发了网上和民间舆论对这两位学者及其学术观点的关注。前中国青年报编辑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
这是当局的愚蠢的又一表现，是吧？越来越愚蠢，他们干的这件事情是在以政府行为在加大他们的影响。这个消息在网上一经出现，我本人就看见许章润先生的文集开始大量的在网上传播了，以往可能还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现在大家都开始 研读他的文集了，是吧？他的影响在成倍的扩大，我看这很好。我认为当局就在故意使他们扩大影响，是吧？你蠢就蠢在这儿了，他以为他打压可以使这个人的影响消失，但是实际上当局所有的打压都在成倍的扩大这个人的影响，是吧？对，他们就这么干吧，是吧？他就这么干吧。
李大同质疑当局整肃两位学者动机和效果，也就是现在常说的防止低级红警惕高级黑。整肃两位学者的同时，中国近期在高调加强各类学校的思政教育，并且开动机器宣传四个自信。署名湖南省委党校基地成员谭正爱的系统理论文章前不久发表，宣传要建立和形成四个自信的中国话语。文章说，四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方面面，只有形成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具有了中国自己的话语权，我们才能够在世界上更好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四个自信才会更有底气。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无国界记者组织3月25号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中国正试图在全球范围建立全球传媒新秩序，以防范和反击对中国政府的批评。下面是乔战的报道。
新闻自由倡导团体无国界记者组织周一发布了一份题为《中国寻求新的世界媒体秩序》的这样一份报告。那么其中称，中国方面寻求在国境以外管控信息的这样一个战略，对全世界的新闻自由构成了威胁。这份报告中表示，中国方面正在试图扩大其对国际媒体的影响力，阻吓外界对其发出的批评声音，并且传播政治宣传的内容。报告中还称，虽然这一计划不像一带一路倡议那样众所周知，但与该倡议一样具有同样宏大的目标。无国界记者组织称，中国方面的战略包括对其国际电视广播进行现代化的升级，在国际媒体上大量购买广告空间。无国界记者组织还指称，中国方面存在渗透外国媒体，以及所谓的按照这个无国界记者组织的说法是大规模敲诈、恐吓和骚扰的行为。报告中称，中国方面在过去10年间对媒体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成功地发展了其向国际公众进行广播的能力。报告中提到，中国国有的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目前向140个国家播出电视节目，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目前以65种语言播出节目。这份报告中还指称，中国方面还试图邀请众多的国际记者到中国来训练他们这个所谓的批判性思维，并且承担差旅的全部费用。此外，无国界记者组织的这份报告还指称北京对外输出审查和监控的工具，并且鼓励其他一些国家也采取类似的监管措施。这份报告还表示，北京的影响力已经遍及新闻制作流水线上的每个环节。在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的2018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行中，中国在180个国家中位列第176位。那么另一家这个记者权益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亚洲项目的这个协调员史蒂文·巴特勒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一直试图让其观点进入国际媒体的视野。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老实说，中国正在想尽办法让其观点进入国际媒体，拿他们在美国所做的举例。他们在这里提升了广播设施，他们正在购买增刊以便登上美国的报纸，但这与美国在其他地方所做的并不是非常相似。
那么巴特勒说，他认为这个需要密切关注中国方面在这个言论自由领域的行动。我们来继续听听他的说法。
我认为我们还需要在中国或中国的商业利益团体越线并试图审查或限制言论的时候保持密切关注。那些例子虽然相对比较罕见，但当这样的情况发生时，我认为需要有人大声指出来。
旅美的独立撰稿人罗斯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认为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都是民主国家需要保持的底线。我们来听听罗斯林女士的看法。
因为我觉得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就是起码有新闻自由，我觉得这是一个民主国家最根本的自由，是一条底线。如果这个底线都遭到挑战，而且还不进行还击，而不去抵制的话，这会让，至少会让我开始怀疑这种我们这个民主自由这种社会发展到现在所这种文明发展到现在所受到的挑战。
此外，他还认为需要采取更积极主动的措施来应对言论自由可能受到的影响。中国方面周一对无国界记者组织的这份报告做出了回应。根据彭博社和法新社的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指责无国界记者组织长期以来对中国怀有偏见，并且表示这一组织的指称完全与事实不符，不值一驳。
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正在中国大陆访问，之前他访问了香港、澳门，并和港澳中联办主任见面。3月25号，韩国瑜和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捷一在深圳会面。尽管韩国瑜把此行定调为经济之旅，但是却引发严厉抨击，甚至有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因他此行已经启动之说。不过有学者认为这种说法太过渲染。下面是赵婉成的报道。
高雄市长韩国瑜星期三3月25号访问深圳的时候，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主任刘捷一特别南下在深圳与韩国瑜会晤。之前韩国瑜访问香港和澳门，他分别与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澳门中联办主任傅自应见了面。韩国瑜出访前和访问期间强调谈经济不谈政治。参访期间，韩国瑜从港澳拿下了高达1亿多美元的农业订单，预料他在深圳、厦门的访问还将有更多经济斩获。韩国瑜此行是自台湾总统蔡英文2016年执政以来，台海关系紧张之际，台湾民选官员和大陆进行最密切、最受瞩目的一次交流。韩国瑜访问港澳时获得超乎市长级别的高规格接待，他避谈政治，但是他分别走进港澳中联办进行拜会格外引起争议，被批评是卖台，是以行动认可一国两制。台湾中央社25日在报道中说，这是一种不言的政治交换，是韩国瑜经济100分背后的政治代价。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陈伟华指出，有很多人认为韩国瑜代表蓝营中高层精英，韩国瑜带出韩流气势之后，他更被上纲为蓝营领导人。其实蓝营有很多政治人物，他们比韩国瑜在国民党内更有优势。陈伟华认为，一个地方首长进入中联办被说成认同一国两制，是把问题角度过度渲染了。陈伟华对美国之音说，
大陆基本上对台湾来说，你只要友善的话，像地方首长这类的职务或是这样的公众人物，他其实是欢迎的，他跟一国两制我看不出有直接的关联性，何况他只是一个地方首长，他又不是什么中央的一些部会首长或者说是国家的领导人，所以我看不出来他在进入到中联办有跟一国两制有直接上的因果关系。
对于韩国瑜跟港澳中联办官员见面，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回应说，很难排除中联办是在制造一国两制的氛围，因为中联办是中国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的重要机构，不知道韩国瑜是否具有这样的警觉。美利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顾问巫和仪博士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则多次举出前高雄市长陈菊任内与当时的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会面一事。陈菊两度访问大陆，2013年在天津与张志军见面并共进晚餐，会后陈菊表示双方相谈甚欢。那一次陈菊访问大陆没有事前向有关单位报备。 吴鹤仪说，陈菊当年访问大陆没有遭到民进党和蔡英文批评，而韩国瑜此行却饱受指责，相较之下对韩国瑜不公平。吴鹤仪认为，执政的民进党与中国大陆没有互信，两岸关系极为冷淡，因此他认为韩国瑜跟大陆官员愉快对谈对两岸关系有正面意义。吴鹤仪说，
你从这聊得非常愉快，大家有一个基本的互相的了解呢，才能慢慢建立起互信。我觉得韩国瑜这个做法是对的，当年陈菊千人去见张志军也说聊得很愉快，但是呢，陈菊没有办法挽回整个的局面，因为蔡英文的两岸政策基本上偏向美国，仇恨中国大陆。
星期一，新华社发布新闻指出，刘捷一在跟韩国瑜见面时表示，欢迎和支持两岸城市在坚持九二共识基础上加强交流合作，让台湾同胞有更多获得感，努力推动两岸应通尽通，坚持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推动两岸关系朝正确方向发展。韩国瑜在会面时则表示，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希望持续加强与大陆城市间的交流互动，在经贸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切实增进民众福祉。香港中联办22日发布新闻说，中联办主任王志民向韩国瑜介绍香港回归祖国21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进步。台湾中央社25日报道认为，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年初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之后，香港中联办向韩国瑜推销一国两制的好处。对于中联办和中国官方新华社发布这样带有统战意味的新闻，陈伟华说，大陆释出统战意涵的新闻并不稀奇，因为中国大陆本来就是这样的角色，只是这样的信息会在台湾引起正反不同看法。韩国瑜访问港澳和深圳期间受到高规格接待，中国为他采取中国式保安防止意外，并与他签下大量的订单。批评人士说，韩国瑜强调卖高雄农产品，但他躲不掉中国的政治图谋。曾经担任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的陈伟华教授说，民进党和国民党对两岸和平稳定各有不同说法。从中国角度来看，只要不挑战中国所谓的共识，包括九二共识，维持两岸和平稳定，中国就会相对友善，并且在经济上予以合作支持。这就是韩国瑜南南政策行得通的原因。在目前两岸官方往来停滞、台海关系对峙情况下，韩国瑜的访问给了大陆一个好机会。陈伟华说，
不管中国大陆将来是要推一国两制啊，或是推什么台湾制度啦，或者说是要用一些特别的地方制度来对台湾，他都必须要有一些所谓的民意的支持。这些民意支持的前提的营造，就必须是他对台湾是友善的、友好的、帮助的，或者经济上是支持的。那这个前提之下，韩国瑜去刚刚好就符合中国大陆的需要。
韩国瑜这次港澳大陆行引发的争议不仅来自台湾。香港民主派批评这样见面与韩国瑜自己标榜的经贸目标不合，更会扭曲香港的一国两制，说韩国瑜迎合中共统战，台湾终遭损失。前香港立法会议员也是香港众志创会主席罗冠聪直指说，这是魔鬼的交易。香港报纸《城报》24号在头版大标题打出私通大陆，默认一国两制，高雄市长韩国瑜卖掉台湾。星期一，城报头版再批韩国瑜靠中共拼总统梦。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好，接下来播报两则简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欧洲之行的第三站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了会谈，双方签署了能源、食品和交通等方面的协议。规模更大的谈判将于周二举行，届时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将与马克龙一道在巴黎与习近平举行会谈。 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为这次会谈定下基调，他上星期五宣布欧洲天真的时代已经结束。同为欧洲强国的德国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默克尔说，我们希望建立一种对等的关系，如果一方有市场准入，那么另外一方也应该有。但中国与波兰、葡萄牙、希腊和捷克等欧盟成员国之间签署的十多项贸易和投资协定可能会破坏欧洲的团结。英国脱欧和内部政治分歧已经削弱了欧洲以统一方式应对中国的能力，这一点可能在下个月的中欧峰会上受到考验。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陆洋，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